今天是2026年3月2号，周一。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ASPIRIN360，这位说人类的寿命正在增长，那为什么佛经里说人处在简洁？我认为还是处在简洁。在这个文明早期，是最初的设计生命是120岁，就是这个人体结构、这个机器，它的使用时长就是120。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要进行叶的增减，有善叶可以让你增加，恶叶会让你减少。这样经过叶的增减之后呢，出生之后享受的命运就基本上定型了。这个120是这个肉身的基础设定，并不是说你肯定能活到120岁，根据你的前辈子的叶，再从那里取出来的这个叶的素材，再给你写出来的命运剧本来说的。那么到现在应该是基本上90岁了。就你的肉身出生的时候，就是最长能用90岁。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叶的增减之后，在人活着的时候，再看你有没有造善业，还有少造恶业，或者说不造本来该造的那些恶业。这样的话，在这个你的一生命运剧本当中的寿命还是会稍微延长一些。还有就是时间的尺度，我现在的一天24小时相当于过去的16小时。如果算上这个的话，寿命还是在减少过程当中。当然，这样的事情是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是不相信的啊。有些人觉得现在的确这个时间缩短了，一天过得很快；有些人觉得没什么感觉。不过2000年后的确对时间做了一下调整，会慢慢减少啊。这个到现在基本定型在这个相当于过去的16小时上。这样也是为了欺骗人们这个寿命减少的事实。好，下一个问题，泡影。看书就会脑子发胀发紧，看修行的时间还比较短，地藏经1年，持大悲咒半年，打坐也是几分钟。那你发胀发紧，就主要是你的身体不行，不是说什么单纯的因为以前没思考，现在突然思考了。按理论上说，思考的确会往脑子充血，这是真的。不过呢，正常的思维起码2、3个小时应该没啥问题。我以前也说过，我写书啊什么做什么的。一般2个小时还是可以的，再多了连续干2、3个小时，那可能会稍微累一些，但还不至于到脑子发胀发紧的程度啊。所以你这个问题还是呼吸的问题，你的呼吸不太好哦，就是没有练成腹式呼吸，导致你这个一脑子里稍微往上长点气或者充点血，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要平时多做腹式呼吸练习，先把这个腹式呼吸练好。这样往血液更多的血液往肚子上引，这样脑袋上就变得更加清爽，稍微多充点血也不至于让你觉得难受，好吧？你就先好好练腹式呼吸，还有磕头什么的。下一个问题，孟浩，这位说各种观法学的杂学的多，然后呢打坐的时候忍不住练一会儿这个练一会儿那个，心中非常懊恼怎么办？那就不要练观法了，那你就心里默念佛吧。拼命的念佛，或者找个咒，反复的念就可以了。虽然念咒是低于这个观法的修法，但你现在注意力散乱，明显还不适合学观法。现在叫你专注的观丹田或者观呼吸，估计你也做不来。而且我是更建议观丹田的，观呼吸不太好，因为后面会有更容易出问题。而且任何观法都得修到一定程度就得放下，如果不放下的话，都会出问题的。所以看你现在状况呢，还是先从念佛开始吧，好不好？下一个问题是我的海，这位问去地藏菩萨的世界还是极乐世界？如果你说世界的话，那极乐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地藏菩萨是在所有的有地狱的世界里，他都用分身创造一个结界来，然后在那里传法度人。所以你去了这个世界的地藏菩萨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也是属于这个娑婆世界。所以他在加持力方面肯定是不如极乐世界这样已经出了很多佛的完整的一个世界，他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特定的场所而已。去了那里的确能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力会大一些，但是远不如极乐世界。不过好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管理，尤其是下三途的管理是有一定权限的，所以你想在下三途当个官，他是可以帮得上忙的。所以你要说单纯的去地藏菩萨的所处的那个道场里，那去的那个条件还比那个去极乐世界应该更低一些， 哪怕没有修行，你有足够的愿和足够的功德福德，你愿意为地藏菩萨做事，也想在下三途做事，那去那里完全可以。好了，简单来说，去极乐世界对你的修行更有帮助，有这个加持力，而且一旦得到了，那是恒久的。去地藏菩萨那里没有那么的加持力。就这一点上看，还是去极乐世界更好。下一个问题 ，NHQ 跟六根脱落和根尘脱落是什么境界和果位？都是一样的意思。六根脱落那相当于三禅，三禅只能算声闻吧，三禅四禅也可以叫声闻，但是这个并不是完整的果位的名字。下一个问题，安硕，这位问，如果布施给了阿罗汉，布施给了 A， 后来这个 A 成为了阿罗汉，那么他已经没有了情绪，那 A 还有对我的好情绪吗？那个时候是没有情绪，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永恒的记忆。他曾经接受过布施，那么和你就结下了缘，他就必须来度你，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接受的这个布施，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他只要成为了记忆的话，他都有反转的果报啊，所以他未来会还你这个布施。但是呢，因为你是不求回报的进行的布施，所以不一定是以同样的方式还给你，可以有更多的方式，不局限于钱的布施。一句话来说，就算你布施的那个人后来成了佛也好，成了阿罗汉也好，这个功德还在，而且他的修为越高未来还给你的时候，那个加的利息应该更大。第二个问题，设计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更落后，而从而构成美苏冷战的格局，给中国崛起的机会吗？战争首先是消耗到大量的沙业，人类文明本身就有杀戮的这个习气，所以要想它持续的稳定的发展下去，就得每隔一段时间发动一下战争，把这些个沙业消耗掉，要不然等它积攒到太多的时候，一次战争就有可能毁掉整个文明。所以战争是必须的啊，中间那个小规模的战争是必须的。那么一战二战，对，虽然名字上起得很大，好像是世界大战，但是从整个地球范围来看，发生战争的那个范围还是比较少的。还有从剧本上看，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导致了美苏的崛起，世界从原有的欧洲为主的那种殖民体系开始转入了美苏为主的盟国体系、同盟体系，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啊。殖民是直接骑在人头上吸血，那盟国呢，好歹是以平等的身份组成一个集团，虽然两国都是霸权国家，都有霸凌行为，这是必然的啊，但是呢，比原有的那种欧洲为主的殖民体系那还是先进了一些。等美苏形成霸权之后呢，这两极就会无限的对抗，这是两极文明必然会走的结局。所以想要阻止战争就必须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所以这样就中国有机会上去了。苏联的失败主要是为了给中国长教训只要从他们的失败当中看到中国应该走的怎么样的改革路线。还有虽然苏联失败了，但是俄罗斯还保持着一极的身份，你看它只有一亿多的人口，和中国14亿、美国3亿多人口的国家还能维持作为一个极，还坐在牌桌上那说明这个设计也是倾向于他的。好了，下一个问题，清风积雪，请问一下太师傅，不空捐水神咒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你要正常的念咒，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念就可以了主要是你的发心问题，你念任何咒都不是以伤害其他众生的那种恶心来念，就是以大慈悲心来念。这个不空捐索神咒主要用来是驱魔的但是呢，你不能带着恶心想要驱赶他们，而是以带着慈悲心带着怜悯之心希望他们好，用这样的心态来念，好吧。下一个问题，温托利华，这位说他住的地方经常有人自杀，那是不是应该已经有了那种自杀找替死鬼的那些鬼，那样的话每年都会有差不多的数量的人会死。如果说你们楼区已经没有人了，都搬家了，那你也搬吧。如果楼区还是有很多人，那么像你这样修行的人应该还轮不到吧他们找自杀鬼，想找替身也不可能找一个有抵抗力的人所以会找一些更弱的人所以这样看的话你目前还是安全的，但是呢你住在那里，那就带着那种慈悲心顿念记账心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往生善道吧，但是夜里就不要念了尤其是出血 而且周围还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夜里就不要练，白天练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这个的确在命运剧本里已经写好了，但是他能去到什么样的环境，这也是在剧本中的啊。所以按我们普通人来说，应该是尽人事听天命吧，你能为他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但是不要做到倾家荡产的那种程度啊！你要为了买个学区房啊，而把自己文雅的、正常的能生活的房子都卖了，然后呢，学区房还得按揭贷款等等，这样就没有必要了。还有看他的学习能力啊，如果他是个喜欢学习的人，在学习方面很有潜力，而且他也想好好学习，去好学校啊，有这样的目标的话，你为他做什么都是值得的。但是呢，他本来就不爱学习，赶鸭子上架似的被迫学习。那你做这些事情反而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压力。如果是不爱学习的孩子，那多跟他沟通一下啊，问问他喜欢学什么，他想做什么未来。如果他有什么明确的方向的话，你就支持他，只要不是犯法的事儿，正常的赚钱的吃饭的这种事情，那就多支持他。如果他本身就是个很爱学习的人，但是呢，你也要跟他说你的家庭条件啊，家庭目前这个情况，让他知道不要过度的要求，在家庭能承受的范围内就提供相应的支持就可以了。还有多念佛培养福报是对的啊，尤其是你的觉得自己条件不行的时候，更应该多念佛哦，多布施放生等等。下一个问题，季风，这位问做恶事得恶报是因为让别人起了不好的情绪，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了我不起不好的情绪的话，他还会得恶报吗？那你是要报复吗？如果你的情绪很稳定，没有起不好的情绪，那你还要报复吗？你不报复的话，在他那里，你和他之间是没有这个恶报的。但是呢，他如果是习惯性的以这样的方式伤害他人的话，你不报复，照样也有其他人报复，所以还是有果报的。像我们帮助人也一样啊，我们主动去帮助比我们境界更低的人，尤其是各种条件更差的人的时候，你帮多了，那自然而然会有上边比你条件更好的人往下帮助你。如果你是反过来拜高踩低的人，瞧不起比自己差的人，对上边的人更是谄媚，这样的话你遇到的比你身份高的那些人也都是和你一样啊拜高踩低的人，对你这个下边人使劲踩，对上边是谄媚。所以这个因果除了一对一的来回的这种报复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理，就是同业相吸。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喜欢做什么事情，那你就会感召到同样的人或者同样的业。所以说多帮助比自己境界差的人，条件不好的人你也能得到比你境界高的人，那些条件好的人的往下帮助。好，下一个问题，春风行天下。你说的对，那个是民间说法就是给每个属相找一个对应的菩萨之类的这都是民间的说法并不是佛法里的说法。在佛法里印度出现佛法的时候，印度是没有属相这一说的，那怎么可能有菩萨与属相相对应的呢？大树，这位求婚想找伴侣，那你应该找地藏菩萨或者观音菩萨求伴侣就行。很多人说求地藏菩萨比较灵但是你也得按照上面的要求，要好好修行，还要多做功德福德然后发愿求一个好的这种道友和你能一起好好修行，建立一个佛化家庭的这种道友这样有大愿的，有这样的意愿的话相信地藏菩萨会帮忙的。但是呢，如果看你的命运剧本里完全就没有这个伴侣，那就另说。但是从你所说的家庭有压力你又自己认为自己必须结婚等等这样的说法来看，你应该是有伴侣的，所以你就求地藏菩萨吧，多做功德下一个问题，厚德载物，这位问做禅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练逆腹式呼吸的法门了？你正常人就不要练逆腹式呼吸它本来就是违背了这个正常的生理运作所以它就是不对的做多了都会有相应的对身体有损害的，所以平时就干脆不练就好，你就练个正常的腹式呼吸多好嘛，干嘛非要抓着那个不放呢？而且呼吸应该是无作意下，就是不造作的，不控制的自然而然形成的，这样是才最好的。一开始我们都是正常的小孩都是腹式呼吸的，后来就妄想多了之后身体收缩就变成了这种胸呼吸，所以把它改过来回到原来的腹式呼吸上这就可以了。 下一个问题，春眠觉晓，这位问，对于一般的学佛的人来说，遇到外界众生干扰，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或者方法保护自己？要么念大悲咒，要么念楞严咒，还有慧济金刚咒等等啊，什么咒你只要念熟了，念到做梦的时候都能念起来，应该都能起到保护作用。还有不要吃肉，我们学佛就是要培养慈悲心，你一吃肉那就没有慈悲心，那些众生们，灵界的众生们更容易干扰你，所以你说的这位姨也估计应该是吃肉的啊，所以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而且他对义理也不是很通。那么你说的这个西方的某些教，做做礼拜、祈祷祈祷就能阻止无形众生的干扰，人家做那个起码也相信这个世界有神呐、啊，而且在中国，中国人学基督教。他还是先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鬼鬼神神，还有神仙，还有就是有善恶报，有这样的理念的话啊，信什么神都是有点帮助的。所以不管信什么教，你都是带着慈悲心善待所有众生啊，哪怕你是个吃肉的，那么善待周围的人。吃肉呢，尽量不自己动手杀害，就是买所谓的三净肉啊什么的，这样也比普通人强啊。上辈的神也愿意引导这样的人往更好的方向走。所以，其他宗教你信的对，信的正，那还是有帮助的。下一个问题，鱼缸独行，关于念咒的问题，念得快和慢不重要，你只要专注的念就可以了。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念咒要念得越快越好啊，只是念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变快。这个不是自己强求的，要必须要达到那么快，而是念着念着就会自己变快，因为熟练了嘛。而且你能快念的时候，想故意的拖慢一下。那本身也是妄想，所以说你本来这个念咒的节奏就是慢的，那么你就按照慢的来练。如果你是习惯于已经快念，那就正常的快念就可以。但凡你是要作意的去造作的去想控制这个，你把这样的控制的心理放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往往就是以变数来说所以为了完成这个变数，就不得不会变得越来越快，因为这个教别人要求。别人做念多少，这个时候说变数最容易的啊，我们没有办法说啊，你每天必须念多长时间，每一遍要念多长时间，这样指导别人不太适合，对方也难以理解，所以直接告诉他这个咒里面你念10万遍、10万遍、100万遍，这样就开始起效果啊，这样告诉他，他自己会想办法去念。好，下一个问题，Amy，吃素3年。鸡蛋、牛奶喝，但是看到虫子也会想放生，但是不喜欢家里有蟑螂，看到就想弄到放蟑螂药，不知道怎么搞，矛盾体。关于家里有很多虫子的问题，这个有一个咒语叫普安咒，这个不是印度的咒，是中国南宋的一位禅师，他创造的咒语，但是据说很有效果，就看怎么念了，就平时念，还有你这个该戒的都戒啊，然后呢带着慈悲心来念，还有最好和他们心里。你发愿这个，你愿意给他们布施食物，我们就在门口，或者说稍微离家一点距离的地方，稍微离着一点地段距离的地方放食物，让他们去吃，然后跟他们说啊，你愿意为他们布施食物，他们呢就不要在你眼前晃荡啊，不是让你看不见，至少这样行不行？你这样跟他们发愿，然后呢继续给他们做布施食物的事情，这就可以了。至于管不管用，这得看每个人的状态吧。有些人说管用有些人就说不管用。还有就是每天做功课的时候，做完再回向给他们，希望都能，他们都能往生善道。给他们念一些三皈依啊等等。还有带着杀心放蟑螂药，我去弄死他们等等这些事情，说实话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果报。像这里提问的有一位朋友当中也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杀虫子，总之杀了很多种地嘛，然后呢就得了皮肤病。一般杀虫子杀多了就会得各种皮肤病，所以还是尽量不杀为妙啊！你就念普安咒，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们，再布施食物到外边，让他们去外边吃别再进来，你在你面前晃荡这样就可以吧。好，下一个问题 SW，第一个问题，打坐单盘40分钟，有过全身发麻震动的感觉。这个很正常，在第一本书里都写过了，你去看一下。还有，打坐尽量往双盘努力吧。虽然现在只是单盘，多努力一下试着哪怕是盘上去，坚持个1分钟那也好。 下一个问题，第二，我2年前因为开始练习慈心，这个也可以，不管什么大乘法还是小乘法，这个主要是让你发慈悲心，多练习一下。这个和参事情参已请相比，那肯定不如参事情参已请了。这个是直指三禅的修法，慈心更多的是生活的态度，在生活上对其他人抱有慈爱之心。如果你本身心态不是很好的人，在初期修这样的法，的确对自己有帮助。但是你想把它作为一个修禅的真正的法门，那还不是啊？还是我们这边大乘主要是参已请，然后这个参事情呢，我极力主张的，还有就是大部分都是修观法，从观法入手啊，在大乘里基本不提什么慈心禅，还有一切的修法啊，它都不能消业，它是有一定功德，但是呢，不能消业。消业还得是主要是受报，或者用功德去对冲。所以你关于修不修慈心禅，这个你随意啊。第四个问题，修行人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遇到一些东西来吸你的精气啊什么的，在你休息的时候或者打坐的时候会来骚扰你，这个很正常啊。他们不一定都是冤亲债主，如果是冤亲债主的话，他还赶不走，还得化解这个恩怨才行。如果是冤亲债主的话，念个咒就能赶走。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来的都是过路的这些野鬼，想试一下能不能吸，所以一般念一下咒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我们学佛都是带着慈悲心看待一切众生，哪怕是来吸你精气的那些个你认为的坏鬼，你也不要带着那种伤害他的心理去做什么，或者心里想什么，这对你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就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大修行，他在河边打坐。每次想要入定的时候，就有鱼跳出来，打扰他，让他没有办法入定。他就心里想着，如果他有什么神通的话，就把这些鱼都给弄死。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呢，后来修行修到了很高的境界，到了天界某个层吧。但是呢，等这个天报受完之后，又堕入到畜生道，变成了专门吃那些鱼的鸟。哦，有这样的公案啊。所以我们修行尽量不要起恶念，哪怕是对冤亲债主。你可以不爱他们，但是不要对他们产生那种要弄死他们怎么折腾他们这样的想法啊！你这样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应该感到这个是错误的。你只要正常念咒，把他们吓走就可以了不需要对他们做什么。还有，如果是冤亲债主的话，你应该先忏悔，先从忏悔开始。修行是忏悔第一，你说的这个慈心，那都是忏悔之后的事情。先忏悔你过往的一切所做的恶行。然后对那些个曾经你伤害的所有众生都忏悔，不管你记不起来、记不起来还记得起来，总之先忏悔再说。然后念地藏经回向给那些个冤亲债主。我建议你现在开始每天念一遍地藏经，先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然后呢，心里对他们忏悔。关于回向文，在网上搜一下就可以了啊。你想给特定的人回向，你就心里想着他，然后愿意把功德回向给他，这么想就好。这个没有什么仪规。又不是在寺院里跟着大家一起做啊，你只要在家里做的，你随便怎么念，然后呢，心里有那个想法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光影，这位说代别人问，四禅色究竟天主要的具体心相有哪些，以方便修行人自我勘验。提问师兄有此经历，如果他真有这个经历的话，他就不会问了。你就告诉他，四禅分上下两个阶段，四禅下段的时候有黑暗。他的世界是有黑暗的，四禅上段的时候，世界一片光明，没有黑暗的。而且在四禅的境界里，地球就像一个微尘一样，在他的意识所覆盖的范围里，地球就像微尘一样，他可以看到地球上所有发生的事情。他有没有这样的境界？我猜他连出体都做不到，意识出体啊，这个是完整的要出体，至少也得要深入到三禅吧，完整的三禅，二禅也可以出体，只不过。并不稳定而已，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四禅都用那个小乘的那些个说法来说，你用那个说法和我的说法不一样啊，你觉得那个小乘的那个分法呢？对，那就对吧？那就按照那个说法来，初禅叫离生喜乐，二禅叫定生喜乐，三禅叫离喜妙乐，四禅叫舍念清净。按照他的说法，他们的说法，那定舍念清净，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已经舍念清净了啊，任何人。哪怕是凡夫普通人不修行的人，他也可以说他自己已经舍念清净了。他睡觉的时候已经舍念了嘛？睡觉的时候不做梦， 那也算舍念清净了啊，是不是啊？所以很清净嘛，所以清净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一闭眼一睁眼，6个小时8个小时一下子过去了，是不是很清净啊？啊，你要用这种说法来分段啊，那我就不管了哈。按照我的说法啊，四禅，你至少起码做到出体自由，然后到处飞来飞去，想看哪就看哪啊，甚至四禅是都不需要飞的，这本体膨胀来，不用动啊，不用动，根本不动。就那么膨胀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感知到所有自己阳神所覆盖的世界。好了，就说到这里吧。下一个问题，天佑，成佛后还需要消业吗？等你消完了业才能成佛，有业就不能成佛啊。那么《金刚经》里说，他来度这个歌利王，歌利王求了那个乔陈如吧。关于佛是化身还是这个报身这个问题，以前我也说过多次了哈，我不知道。哦，按照大乘的说法啊，佛是化身；按照小乘的说法，佛是报身。如果是报身的话，那么他这一世是最后的报身，渡歌利王、渡那个乔成如也好，什么渡阿难也好，总之都是最后的报身，哎，渡完和他的有缘众生，然后最后那这一世成佛了。如果是化身的话，那他怎么渡都可以，这个怎么玩都可以，都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们不考虑什么释迦牟尼佛是报身还是化身这个问题，而是从义理上看，客观事实上看，你得度完所有和你有缘的众生，把他们在他们记忆当中留下的这个痕迹全部删除掉，让他们不再对你有任何的执着，让他们都变成阿罗汉，这样你就可以成佛。成佛之后就已经没有业了，所以不需要消业。但是呢，佛还是主动可以起妄想去度人的，也可以去显出个化身给某些人看，去帮助他们。这样的事情，我这个佛经里有很多吧，像那个法华经里那个多宝如来也显出化身，让别人看见。像地藏经里那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是这个名字吧？这个佛也是主动显出什么声像吧，给那个女人就是地藏菩萨前世，让她听见。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并不是和那个凡夫直接结缘。都只是以化身形式帮助人而已。成佛后渡人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成佛了，他就有这个大菩提心，他始终保有这个大菩提心，所以始终在给所有有缘众生提供加持力的，所以他用化身来帮助人，那也是在实现他的愿而已。下一个问题，太学员，目前理解的是，一切修行最终目的是修心，大多数方法仪式规律戒律功课也都是为了修心福，这样理解对吗？不光是修心，还有消业。成佛就要修心和消业同时都满足条件。妄想分别执着全部灭掉，这是修心；度尽所有有缘众生，这是消业。把这两个全部做到了，才能成佛。所以在业的方面，首先要做到的是不再造恶业，所以要持戒。所以如果你只强调修心，那么按照这个说法，为了修心。如果能让我心里舒坦，我吃肉心里很舒服，那我是不是可以吃肉？我吃完肉身体舒服了，我去揍一顿我的仇人，我心里舒服了，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呢？还有你说的，如果有人每天常扫地做饭，就可以不妄想不执着，有大悲心，即使不修心也能成就，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很多次了，就是你不修禅能不能解脱的问题，是不是？你不修禅怎么灭对六根的执着？你每天都在用眼睛、用耳朵、用你的身体，你有好动的习气，你能不能长时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你但凡升起烦躁的情绪想动一下，那说明你对这个肉身有执着，所以我们修禅就是放下对这个六根的依赖、六根的执着，这样才能摆脱肉身的束缚而解脱如果你不修禅，你这个肉身的执着你始终摆脱不了。所以自以为觉得修得很好，但是下辈子人死的时候还会追着这个习气去跑，然后呢再会投胎。下一个问题，体悟，上品上生手印，然后口念阿弥陀佛，观墙阿的种子，这样打坐，然后呢到了无念后就保持手印念佛和观想种子字放掉，平时工作学习等使用时知而不随遇，偶尔加思佛，太累了就换成谛听地看等上座和下座的定态中看到境界一概不离。我不管你下座的什么，总之在打坐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觉知，保持之前呢，你最好还是先思佛吧。 你说的这个念佛和观想，种子放掉之后呢，处在无念的状态。无念之后怎么样？你这个无念是有觉知的无念，还是没有觉知的无念？你不抓着什么，你就很容易陷入到没有觉知的无念当中，这叫无际空，然后就解脱不了。所以必须保持觉知有所觉知啊，这叫观，有觉知就叫观。那么我主张的是一直参着这个思婆抓着这个思情，至少先修到三禅思情一旦灭了就到直接能达到四禅，一辈子达不到这个境界也没有关系所以抓住思情，至少能保证你死的时候可以去极乐世界所以不建议你修无念无念很容易陷入到无际空当中。这个问题在六祖坛经里六祖也说过了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坎儿，如果你一旦陷进去走不出来，那就没有办法了。下一个问题，润之学生蓝天，这位说的是唯物论辩证法矛盾论等等这个是毛选的内容他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管怎么说对你有帮助就好不过按照我的理解，这个毛选是社会观的问题，也就是先有了人类社会，然后呢再研究怎么治理国家怎么建设社会，怎么解决社会问题等等这个方面的问题。这个和佛法还是有区别的佛法高于社会观，佛法是从宇宙观开始入手的，这个世界怎么产生，这个宇宙的物质世界怎么形成，然后生命是怎么形成的，先有这个问题。佛法先侧重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这个有了肉身，有了情绪之后为什么会苦，那么怎么修行，靠修行解脱所以大部分在佛法上虽然佛法也有什么人王般若经这样治理国家的有关治理国家的一些内容是有一点但是呢它这不是重点在毛选里基本大部分他讨论的问题都是社会观问题所以我看还是这个佛法应该是高于这个毛选这类的社会观问题的书籍，毕竟这个宗教是从宇宙观开始入手的，不管你的这个宇宙观是不是正确的，起码它的利益是从宇宙观开始的。所以说，在现实当中对你的生活有帮助解决这些你的家庭问题什么事业问题，公司里怎么和人相处等等，还有看待这个世界局势国家形势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毛选应该是更有帮助的但是呢，实际上到修行上看，还是以佛法为主吧。不管做什么，你找一个与之对应的、对你有帮助的理论拿来学习，学以致用，对你有了好的正面的影响，那都是好的。所以我对社会观的问题，我是并不愿意很深入的去谈，因为这个社会观的问题，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个和佛法不一样，佛法是客观事实，这个世界的底层真相。不管你怎么想都没有用，世界真相就是真相你这个是唯一的，所以叫第一义谛。但是你对社会观的认知这个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下一个问题，禅境。这位说8岁的女儿每天到12点以后才能睡觉，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呢有一位信佛的居士告诉他，让他念7遍楞伽伽经，然后呢回向给他的女儿的冤亲债主等，然后还有凶他女儿这样对他有帮助总之这样吧。然后呢做了之后，这个女儿呢居然看到了一些东西就算是真的吧。这位问，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我激怒了他冤亲债主他才能看到这些的？我觉得有可能是幻觉，因为被人凶了之后，尤其是小孩子他应该起更大的情绪，这种状态下有了情绪反而看不清楚才对，心越静越容易看见，而不是被骂了之后兴奋生气愤怒悲伤这种情绪下他看到什么。所以我更相信这可能是幻觉吧，而且他也没看出什么来，你写的这个他还不是怎么完整的那种冤亲债主形象什么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如果回想才不会提前招来他更多的债主你正常回想就可以了他该招来那反而更好，招来了就更好，有父母在的时候，小孩子把冤亲债主引过来，在父母的帮助下更容易能扛过去别等人家年纪大了都父母都不在的时候再招这种冤亲债主，那就更难了。所以你还是正常回想就可以，当然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你也做不了主 所以只要正常回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云谷，请问准提菩萨就是观音菩萨吗？如果不是，准提菩萨是哪个体系的？按照大乘里的说法，准提菩萨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化身。有一本经叫《七句之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在这里说准提佛母身就是观音菩萨为了利益众生示现出来的一个化身，有这样的说法啊。在大乘里，所以准提菩萨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好，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